进迦南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以色列人不进迦南，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？救恩怎么能成功？救恩如果不成功，女人的后裔不诞生，那么谁能够起来对付仇敌？那么今天主耶稣带领我们教我们的祷告怎么会实现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读民数记也好，你去读生命记也好，你看见那条路还是一条路，你看见那个图画还是耶路撒冷和罗和什么，还是耶路撒冷和这个巴比伦对立，还是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对立，还是以撒跟以还是以撒跟以斯玛利对立，还是雅各跟以扫的对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故事好像没完没了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如果大家把民数记这些都读起，摩西五经读完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还是那个故事，还是那个。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才能明白四十二战，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我们怎么达到成熟的境地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听懂了一些道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明白了一些真理，现在我们就能得胜了？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仇敌是诡诈的很。在我们实行经历的路程里面，你看见如果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就容易上撒旦的仇敌，诡诈的不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从来我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亚玛利人呢，在这个旷野里面这个偷袭以色列，从后面偷袭的，他偷袭你，他从来不正面过对付你，都是你们不设防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守成根的与主最亲密的时候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摔了一跤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很，所以给我们看就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而这个征战呢是千秋之战。这个征战你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是婆婆跟媳妇之间的相争，表面上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争执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这里很明显的一幅图画，你看仇敌在背后，他巴不得我们失败，巴不得我们见证失败，巴不得我们一塌涂地。你不是看见见证，你不是觉得主托付你，你不是为着主要站住守住他的见证吗？不光个人的团体的，弟兄姊妹感谢主，这个梦还没有实现，结果你看见了，仇敌就用很大就用最阴险的轨迹叫我们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常常的警醒祷告。主说我们要常常警醒，你不知道仇敌有多么诡计，多么诡诈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最高度的危机意识才可以。像自从911事变以后，在纽约很多人有危机意识，没有错。但是我还担心说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好像一切都太好了，一切都太顺太美了，我们失去了那个危机意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的世界有一种危险，是你看见在有的地方你看信主很不容易，在有的地方你看见有的是要为主寻道，在有的地方你看见不知道付上多少代价，那个代价有的是身家性命的，甚至就血都要摆上的。在美国没有这个，好像不需要这样，在今天很多人不需要这样，这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为什么最危险？因为撒旦就是利用安逸也各种懒惰各种的情形叫我们放松，我们一放松，弟兄姊妹最后是一败涂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厌烦仇敌的折磨，让我们厌烦撒旦。我们不是对人，就没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做对的。最后你看见麦基洗的那个解释什么？那个解释乃是最背后面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到了启示录最后最后，你看见最后一幅图画的时候，到了17章18章是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。所以你看见经过长久的对立，最后神终于得胜。所以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经过许多的战役，这个战役有胜有败，但是最后的总体战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的得胜很清楚的，从启示录看得非常得胜呢是属于基督的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。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启示录好像都是讲到很危险的，一点都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，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，我们千万不能大意， 我们千万不能要小心，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了弟兄姊妹，因为很明显的，这个撒旦就是等在那里，他要吞吃那个婴孩，那是吞吃那个男孩子，男孩子什么？男孩子就是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得胜的？一生下来，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个要影响他的国度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现在我们看得很准，旧约的故事里面很明显，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这个后裔这条线呢是要引进基督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蛇就和他为仇，所以你看他们就变成逼迫的对象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是与基督相连的，只要你与基督相关的，当然我们教会是与基督紧紧生命紧紧相连的，而以色列在旧约是与基督相关的，你只要相关或者相连，弟兄姊妹都是逼迫的对象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你看见吗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感谢主，自罗四摩西五经完成以后，你看以色列果然成为国家了。但虽然如此，很稀奇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从这个约书亚开始以后，很明显的有一幅图画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。那么这幅图画什么呢？这幅图画总的来说就用主耶稣的一句话，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已在门口。那无花果树当然指的以色列来说，所以以色列国来说，那有一个国要复国，我们都知道1948年以色列复国。但是在路加福音主加了一句话，主为什么加了一句话呢？他说以无花果树和其他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以色列复国，其他的树也要复国，意思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那个对立的局面要重现。不光是以色列，现在你看抬头了，复国了，结果你看一下巴比伦的势力也抬头了，圣经里面那些古国你看又重新抬头，包括什么，圣经里面讲到什么，讲到这个罗马帝国，你看见今天在欧洲这个欧盟的这个局面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圣经里所说的那些古国好像一个一个都起来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给我们看见说慢慢整个的局面就往什么方向走呢？就是往启示录12章的方向走，很清楚的，一面是属天的妇人，另外一方面那是撒旦等着要吞吃那个男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主耶稣这样的分析，根据主耶稣的解释，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旧约，一面你看见是以色列人，但另一方面你看见对面有腓力士人，然后对面有以东人，然后忽然间就来了摩亚人，然后有亚兰人从北方出来，然后呢到时候有亚述国来了，然后巴比伦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整个旧约的故事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整个旧约，就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。到了约书亚记，弟兄姊妹，约书亚记的特点是什么？约书亚记特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什么，以色列人就过了约旦河。那么那次过约旦河啊，他们神行了神迹，也叫他们走干地。他们过不止过红海走干地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做约旦河也是像走干地一样。你看见吗？神让水分开，然后呢，他们能过了约旦河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这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。因为腓力士人呢跟以色列人表面上很像，他们都是从埃及来，他们都是进到迦南，你看他们本来都在埃及，后来他们都进到迦南，所以就着起点跟终点来讲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。腓力士人呢是沿着沿海的道路，是长驱直入的，直接就进到迦南，但是以色列人是经过两道水，一道是红海，还有一道就是约旦。所以这件事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，你看见没？要进迦南，一面你看你要过红海，过红海意思就是把世界丢在背后， 那过约旦河什么意思？约旦河你记不记得他们把十二块石头啊埋在河里面，然后又拿了十二块石头就到了迦南地，所以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你看他们把自己埋在水里面，然后起来的乃是复活，所以这是死而复活的图画。所以当我们经过红海受浸的时候，你看见世界就在背后，当我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看不见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进到迦南的话，你看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那这就是你看，这就是约书亚的故事，很清楚很清楚的图画。那么你一过了约旦河，感谢主，什么意思？迦南就已经到了。那么现在你就能经历迦南所有一切的丰富。是谁带我们进？过红海是摩西带领的，是谁带他们进迦南的？当然是约书亚，不是摩西。摩西他已经躺在坟墓里面，结果是约书亚带进去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工作从哪里开始的？在约旦河开始的。所以他先去受谁的浸呢？先去受施洗约翰的浸。当他受施洗约翰浸的，大家都知道他从约旦河里面上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不要忘记，他提醒我们，他是真的约书亚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这个字啊，名字，如果就是希伯来文的相当词汇来说，是就是约书亚。所以希伯来的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，就是希腊文的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是说这个约书亚跟希腊文，约书亚跟耶稣根本是一个字，不过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新约，就是。那么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他就像什么？就像约书亚从河里上来，然后百姓都跟着他上来，一上来就进到什么？就进到迦南的丰富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耶稣呀，他就是救主。他不光拯救我们脱离罪，他不光拯救我们脱离死海附近的荒凉，而且他要带我们经过约旦河，要进到迦南地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迦南代表什么？迦南代表神最终的目的。一进的迦南，你知道主耶稣就要，那你看你耶路撒冷要预备好，然后伯利恒预备好，主耶稣就要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幅图画以色列人这个撒旦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这就是约书亚的故事。约书亚记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过约旦河，然后现在终于进到什么？终于进到迦南美地。那大家记得这个迦南美地永远是以约旦河做界限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一块地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从布拉大河，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小河，所以可见这块地呢，比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约旦河西所谓的迦南地要大得多。那这什么意思？不要忘记，这个迦南地啊，就好相当于什么？就相当于创世纪的伊甸乐园、伊甸园一样。这个伊甸园是开始，但是那个国度要开展，这个国度开展到最后，你看弥赛亚国的范围是什么范围呢？弥赛亚国的范围就是幼发拉底河和约旦小河来做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许多时候我们不错，迦南的的确确就是约旦河西，你看见约旦河西那一块地很明显是迦南地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比起神应许摩西的应许亚伯拉罕要小一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可以说是神旨意的中心。所以将来的弥赛亚国，弟兄姊妹，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，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小河的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个王达到这个目的，那就是所罗门。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版图是从什么？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小河，很清楚的。而且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大。你看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，到了什么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将来 讲到弥赛亚国，主耶稣来的地方建立弥赛亚国，那么那个疆界到底有多大呢？不要忘记，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国度要因你而出，所以不光是你是以这个迦南地做起点，但是最后你得着那块地什么，乃是整个弥赛亚国所涵盖那块地方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迦南地是以约旦河做边界，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弥赛亚国呢是以尤法拉底河做边界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到了十六章讲到第六个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尤法拉底河干了，为